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วัจเจนะสัมปะโรโววินาสตุ
เอเตนะ
สัจวัจเจนะโหตุเกจายะมังคะยันดันนิมิตังวะมังคะลัญจะโยจะมะนาโปตะคุณาสสะโดปาปาจะโหริสุตินะวะกันตังมุนตานุบาลีนะวินาสะเมนตุยันดันนิมิตังวะมังคะลัญจะโยจะมะนาโปตะคุณาสสะโดปาปาจะโหริสุตินะวะกันตังธัมมานุบาลีนะวินาสะเมนตุยันดันยมิตังวะมังกรัญจะโยจะมะนาโปตะคุณาสสันโดปาปาจะโหติสุตินาตันตังสังฆานุป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สินบาตสัมปะมังกรังรักขันตุสังฆะ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ะพุทธานุปาเวนะสรัสสติภาวันติบาตสัมปะมังกรังรักขันตุสังฆะ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ะธัมมานุปาเวนะสรัสสติภาวันติบาตสัมปะมังกรังรักขันตุสังฆะ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ะสังฆานุปาเวนะสรัสสติภาวันติ
回到去导师
在我们八号禅师在2003年所给的这个燃烧经的讲座。对，在这个讲座呢，只是针对禅修，我们不能够逃避禅修。如果我们没有讨论禅修，今天我们这个燃烧经是不可以结束的。因为在佛陀时，那个时候呢，佛陀讲燃烧经的时候呢，1000个比丘全都证到阿罗汉。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修行，需要打坐，你没有打坐，你这个力量不能出来。哦，所以当我们讲禅修打坐的时候，不能不谈如理作义。哦，这里讲。而第三个讲座呢，我们讲到有三，我们自己归纳啊，如理作义，你可以怎么归纳？有可以很多种。可是我们针对我们禅修的目前现在的处境呢，我们权宜的、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三种啊。然后如何把二禅师在2002年8月的时候他给我的指导，只是我也跟你们分享了如何用第一种的如理作义去克服问题，导出问题的因，导出问题的因，第一种如理作义。那在第三章讲座我们也讲了第二种如理作义，一部分的完成了第二种的如理作义，如何不要去找因，直接走进法，第二种如理作义来克服禅修的障碍。然后第四场讲座呢，我们就讲了如何直解呢，讲的是第三种的如理作义。第二种如理作义就有好几个层面的法了，这个我们禅修者也有很好的体验。然后第三种的如理作义就是超越文字，超越思维，完全如实的面对禅修的障碍，比如说杂念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其中的那个原理和如何的运作，和如何在你观呼吸的时候如何把这种如理作义用上来，哦，这个我们也讲了，然后因此禅修者会得到一些好的机会。所谓的 the level of universal manasika is closest to jhana，第三种的如理作义是最接近禅定的，最接近。第一种、第二种呢，还是把比较克服比较粗的障碍。第三种是直接。如果你用第一种、第二种，你还不能够入禅；可是你用第三种如理作义，你可以入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还要重温的一个课程，就是《法句经》第11句、第12句，这是非常重要，在禅修对禅修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法句经，这个法句经第11、第12句是这样的：阿萨雷萨拉玛提诺，萨雷萨萨拉萨提诺，提萨拉那里达赞帝尼恰桑卡巴古加，萨兰加萨拉多那普拉，阿萨兰加阿萨拉多，提萨拉阿里达赞帝萨玛桑卡巴古加。对于那些非根本、不重要、非本质的东西，他们把它想象成根本、重要是本质的。对于那些重要、根本是本质、是内涵的东西，他们把它看成是不重要、不是本质、不是根本、不是内涵的东西。那任何人拥有这样的错见，不会体证内涵、根本、重要的本质。任何重要根本是内涵是本质的东西，他们把它看成是重要根本是内涵是本质的东西呢，那把那些不是重要不是内涵不是根本不是本质的东西，他们把它看成是如实的看成是不是内涵不是重要不是根本不是本质的东西。那任何人拥有这样的正见、好的见解的人呢，他会体证根本的内涵、本质和重要的东西，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只是让他们记得这一点，因为在禅修的时候，常常我们对那些不重要的东西迷惑。哦，如果你常常在这方面这两句法句经常常拿来念，常常拿来损失，那禅修上很多障碍我们就会放掉。因为我们禅修者还有报告一些问题，即使是前面三种的那个如理作义，还是不能，还有些问题还是克服不了。那么基于这样呢，因为禅修者的需要，我们本来想今天可以结束这个燃烧经的讲座，但后来发现还不足够， 这个今天必须要讲杂品，杂品就是没有组织性的，就是把面对成就的现在的面对的问题出来谈，如何的应用主义做你，希望能够克服你们现在成就正在面对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你会发现，他在成就的时候导致很强调这个meta 这个执行产能，这个其实他们特别是执行。那我们没有教你们这个重要的这个根本的，用进行道路里面所讲的这个执行产，我们教你的只是执行的损失，简单的执行的损失。即使是简单的执行的损失呢，你们很多去了过后就发现到很多障碍都克服了，而且那个心性的敏锐起来都能够比较能够专注，而且专注力也比较持久，比较有力量，也心也比较贴，比较贴那个呼吸，也比较贴呼降。对于有些人还面对这个执行的这个障碍的，那我们必须要处理，如果没有处理，那可能所以你的障碍还不能够化解。那么有一个报告是说，我发执行的时候呢，感觉到心不真，心不能够发，不能够开，感觉到心好像很机械化，很死的，很僵硬，但心没有真心。其实当你这么报告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呢？你说你没有真心，你看到你没有真心，那个就是真心，最基础的真心已经有了。一旦你有了这个真心，当然还有更多了，真心有很多形式，那么那个开启的那个钥匙已经有了。接下来如何，我们再慢慢的讲解下去。很高兴的是，这个是勇气，这是很大的勇气，你能够如此，最基本的无我已经有了。你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无我，你不会在大家面前充满勇气，也会导致这么如实的这样的报告。最基本的无我也有，然后也有成就者来报告，导致我发现了我的我很大。然后也有成就者在老师讲你的我很大，是吗？可是好接受啊，老师说我的我很大，就是我的我很大。我慢慢就来看了后来的报告啊，我的我很大。你当然能够说出这样的一句真心的话，你就有了无我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无我的第一步，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是导致要赞叹你们的是，你们的勇敢的如实。当你心感觉到很僵硬，心感觉到很不真，你即使是念了整个小或者念了很久，或者是平常说你对别人在发指令，可是还是不能指令，还是不能行，那怎么办？怎么克服呢？有很多方法啊，我们几个方法都讲不完了，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接受别人对你的指令。当你懂得接受别人对你的指令，你就很容易培养指令的能力。如果你对别人对你的指令麻木，第一步就卡了。你要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指引，这个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讲座，只是一般性，只是这样讲体现。如果要引经据典，导出哪一本、哪一个菩萨本真经、哪一个法句经的故事、哪一些经典、哪一些蛛丝马迹，如何引发来讲出这一些引经据典，讲这些那是很累的事情啊。我们就想说，因为大师自己我们自己是成就者，所以没有可能现在不能够做到你这种水准来演讲座。如果以后有机会，往后我们如果有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真的会给一个很完整的讲座，怎么样的去找出在我们的三藏里面找出这一切的根基。你们请原谅我没有那种时间，所以只能够像凭记忆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当有些人说我有谁别人对我有慈悲心，我怎能不知道呢？他对我好，我知道啊，对我好的东西，好对我好用的，我当然会知道。问题是，有些时候你的业真的很低很低，低到你整个你遇到什么看到什么都是不如意的。 人家要对你好也没办法对你好，因为你业就是很低，即使人家对你好，但你的知觉里也会变成不好，因为你的业。即使是你的导师要给你一个好的甜一点的药也没有可能，即使是佛陀有些时候那个弟子的业就是如此，他必须给他一些苦药，有些时候佛陀真的就叫弟子你是空头人，怎么用这么严厉的用词让那个弟子好好的吃一番苦药过后才去继续用功修行，然后这个好很多。对，因为你的业需要，所以有些时候你的导师也必须给你苦药，这点要知道。问题在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你导师给你的慈悲，如果你的心打开，你会感觉到周围人都对你有慈悲的，如果没有人对你慈悲，你不可能活在八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八奥，我们的八奥城市对我们多么的慈悲，我们的缅甸的兄弟姐妹们对我们多么的慈悲，给我们优先，给我们更多时间，不需要做工，好好的可以安心打坐，这些不是慈悲，不是爱心。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心，这是第一步。当你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心，你就容易了，你慈心就容易升起。如何呢？那个人与人交往其实是心跟心的接触，当你的心打开，别人对你散播慈心，那个慈心就印在你的心上。可是如果你的心封闭，别人对你慈心碰到你的心门就挡走了。有些人他们心把自己的心封闭，不要让人家走进碰到自己的心，对，弯上来走门，为什么呢？他们害怕受到伤害，所以要把人家让别人，其实用不着的。因为如果你安住在慈悲喜舍平衡的，就慈悲喜舍，如果你有舍心，如果你有无我，如果你有因果的正见，那你不怕受伤害。受伤害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才不怕受伤害，所以把我们的心打开，勇敢的打开。当然打开不是说把你自己的事每天去找人家讲，那大家都会给我打坐，不是这个意思啊。和我们开打开心胸是基本上不知道讲很多啊，只是要把心打开，一种心境。对，当导师叫你把对导师也要把心打开，不要来把心面前小三讲九九啊，不是这样的。现在小饭时间太长了，那用不着这样子打开心。我们已经在第一个进去，第二个进去，大家都把心打开了，已经差不多了啊。我母亲是一个很懂得接受别人对她的爱的，她是她教育我如何爱人，她以她的以身作则教育我如何爱人。如果不是她的教育，我恐怕会变成一个很苛刻、很严格、很严厉的一个人。可是我母亲，我学会如何爱。我母亲，那在这方面讲不完，我只是讲一点，她如何接受别人的。当自从我长大以后，我就懂得比她多了。然后结果以后，我就成她的老师，我就教她打坐，教她佛法。然后出了家过后，她就叫我翻遍了。以前也是叫我乖仔乖仔乖孩子。到了我很大了，我带着女朋友回家，她还是叫我乖仔乖仔的，在大众面前也是叫我乖仔乖仔，也是叫得很难为情的。然后乖孩子，然后一直到我出家后开始叫我翻遍，那我就开始扮演老师的角色。我对我母亲，因为她也出家过后，我就真的对她一直打坐，教打坐，我就在教打坐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的老师，完完全全的。那我就对他很严的，他是我对我还没有对你们任何人像我对我母亲那么严，那我很严，因为他的年龄老了，他来不及了，我不可以让他老糊涂或者是什么，我必须一直激发他的正念，就激发他的一些心。所以有些时候他犯了一些错的时候，我对他是很严格的训的，我训我母亲很严格，比我还没有训过你们任何一个人这么严格，我训我母亲很严格的。那他也。有些时候真的因为他一而再的同伴一起过生，我就先很严，我要他接受，一到他接受那个法为止，我跟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不转弯的。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到大，我们家里面的都是直接的对待，对很直接。对于有些时候，我曾经训他，训到他哭，然后他怎么办呢？ 当然做孩子的我对他还有执着，所以当我去那边哭的时候自己当然也不好过，然后他自己就在那边痛苦的躺下去一阵子过后呢，也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他跑来我面前，他说安丁你不要难过，我没事的，安丁我没事的，我好好的，你不好难过。天哪，他是给我训的人，他来安慰我，他不但遗忘了自己的苦，他怕我苦，他知道我会爱护他，他知道我会难过，所以他不忍心。即使在我对他给他最苦最苦的药的时候，在他心中他还是不爱我。这是很神圣的事情。哦，讲到这一点，我没想到曾经在唐诗啊，在19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算病得很勇猛的啊，我没有参加大家跟大家说过的，我每天都知道第二天的那个收购的村里托钵，然后托钵回来就回到自己的故地，什么人也没有看，什么人也不接触，然后我每个星期三我就下去下院，因为禅师那个时候7点多8点就接下山，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去见些禅师的小禅，然后什么人都没有，然后只有巴提摩卡的时候我们从接着的时候才在一起，然后我去接下山的时候有两次，但是我很拼很拼，每天都很用功，然后我的朋友的师长们来了，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从我看进来就看到我在打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用功，我就可是去有两次我去见家长的时候呢，家长冷冷的给我一眼，看我一眼冷眼，看了不坏不坏，然后就前前后后全部人都应该没有了，就去见家长，就是不给我小费，不，后来他然后也不想听了，他看我一眼我知道我没进步了，用不着办法，就顶着你很恭敬的那个事情。啊，第二个星期三一样的事情又在发生，然后但是两个星期连我都没有写过不好的念头，没有对禅师写过不好的念头，我在想禅师对你其他的禅修者其他的比丘们都那么有爱心，即使说很懒惰的每天逛来逛去的要离开他都不让他离开，他说你要什么你不要跑，你要什么我给你。而有一个长辈呢还真的是很可怜，他有点这个人比较有点困难，他一离开了包括他就遭遇非常的凄惨，非常可怜，到今天都没有消息了。然后这个长辈还跟我长辈，可是就是每天逛逛了，没什么打坐的。可是禅师看到他需要帮他，他是留着他，你不要跑，你要什么我给你。这样，他每次这个他的心又有点像小孩子，哎呀，禅师对我这么好，不要跑了，不要跑了，禅师对我这么好，不跑了，不跑了。所以说导致他的确要离开禅师晚年了。可是天哪，就是对我这么严的、啊，那我就想。一定是禅师看到我承担这几种考验和教育，不然的话为什么我是正用功的学生将来临这里去托钵，临这里回来这样我说什么苦我都受，就是好像苦行的样子，这一餐这么用功打坐，禅师还对我这么严，肯定是他认为我承受得起，对我承受得起他是对我严哦，因为我进步嘛，只有这个可能嘛，禅师不可能会生气自己的学生或者放弃自己的学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对我冷冷的一定是为我好，所以我就拼命的用功啊用功啊，很拼很拼，可是你要知道啊，用功过火就当然是不会进步了、啊、像我们这里有些禅修者认为要很打拼很打拼才能修行进步，这个岛我们经历太多了，不平衡就是不会进步的，我这个我们这方法我们试过很久了，不成功，所以现在搞教你们青年不要再自己打拼，拼要拼的到只是拼就对了，要拼也不拼成功就错了、所以到了巴提摩克总结了来临的时候呢，然后总结完了后禅师经过我面前，我就对禅师和尚吊下，然后禅师说握着我的手，怎么样好不好，我说没有进步，禅师没关系没关系，他还有梦，哇，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全身都沐浴在禅师的指尖里面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前面对啊，禅师就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嘛，我很有信心，禅师不会放弃我们的嘛，所以禅师对我严点是为我好，所以我就很安静了，绝对安静，所以那个时候我总是有这种念头， 如果真的有一天整个世界抛弃我，整个世界都长久都不理我的时候呢，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世界上有两个活着的人我可以投靠，第一个就是我的母亲，第二就是禅子。所以对禅子的信心是很强的，这因为那人最好像杨宗，他不管他对我用什么方法，慈悲喜舍人也什么都好，我都觉得禅子一定是为我好的，他不会抛弃自己的学生的。所以当我当时禅子对禅子这种信心，对我就修，禅子给我什么指示我都很用心去执行，就一直到2002年8月的时候，他给我那个关键性的指示就帮到我的禅修了，所以我在两个星期内就完全的破除了我多年进来的那个禅修的障碍。如果我对禅师给的指示轻视的话，如果轻视那个指示的话，恐怕我今天还跟你们一起在苦里。所以这个导师给的指示很重要，如果导师给你的指示是去调整运动，好好的去运动，拜太阳好好的去拜太阳，虽然这个不是佛陀没有这样子给这个指示，可是没办法，你现在身体太弱的话，你打坐身体歪的这么歪，歪的一边叫你运动，你好运动，你都用顶着来，我不要调整，我只要调经，那导师还能够给你什么指示呢？当第一个指示你不能够受，第二个指示你不能够受，你就破坏了你受法的功德，很难再给你法了，除非你忏悔，除非你改过，不然很难的。就千万记得要有信心，如果你对老师有信心，记得用你导师不会，没有一个做老师的最好学生没有慈悲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是受精来的，如果受精来的你可以怀疑我对你有慈悲心，不是的，我们是自愿的，那个不追求什么名利的，所以记得记得。但不要来拿起经典来跟老师说，老师经典没有教我们，运动没有人叫我拜太阳，不是这样的。佛陀时代可能不用拜太阳的名字还是什么，总之什么运动都好，健康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法界经里面，在经里面有讲的，健康是最好的财富。所以你要照顾你的健康，你没有健康，我们只是很难给的，看着你没有力，那个彻底就是没有。我叫你怎样转弯啊，怎么加啊，没用的，怎样打你的那个。你有没有用的，你的健康不好，所以要相信你的导师，导师叫你运动你就好运动，你打坐这么歪，我们怎么给你指示呢？可是你就是不运动，把指示弹回来，我们就是拿你没办法了，怎么再叫我们给你指示呢？你记得这一点，我在我们的慈爱经里面，我们念沙沟乌珠这书，就是沙沟就有5个成分在里头，你去读那个著书就知道，沙沟有5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就是健康。就记得，不要以为你很懂经典，拿起经典来用，或者是不要，导师说给导师的理由，不要以为自己比导师懂，在谈经上导师肯定比你懂，要有这样的信心。记得哦，不要只是读经典，只是在表面上读，我们只是没有太多时间引经据典，如果要的话你可以来问，我们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那样说，都有的，只是太难了，要引进去的有些东西，你是为了要找哪来是哪一边，然后我们得找一个根据，我浪费了整两一个小时多，找长城，但你看找不到了，不在哪里了，后来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一直用面准备做导师，所以当我的宗旨记在脑海里，所以记得导师给你个指示，好好的实践，那对导师有信心，这个是需要的，不是我们需要，是你需要，所以不要不要破坏，如果你把指示弹回来，你就破坏了你做法的功德。即使是以后你再听，你再来听，可是你后来你做法功，除非你看了，不然的话，那个反你不能够好好的运用的，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如果你带一个半杯，你不是带一个空杯来哦，你是带一个半杯咖啡，你要我倒茶在里面，那你想想是什么味道呢？这记得哦，对，这个很重要哦，同样你做法的功德很重要哦，就是这些。对啊，如果你又在要引进据点，可能我们要浪费很多时间。做法的功德，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有了，不要以为没有了。那这个我们就说到，在佛陀时代有这个故事，在这个迦毗那，就在这个中部里面有这个故事。 那曾经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支的带了500位比丘来到佛陀的跟前，然后当那500个比丘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跟当时的常住的比丘们就交谈了，哎，你好吗？我好了吗？这样，你在哪里啊？你们接下来的问候了。然后呢，只是500个人在问候，你知道是多么的逃生了、啊、哦。然后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阿难，到底是怎么逃生呢、啊？”阿难就说：“哦，现在有500个比丘啊，在这里啊。”哦，或者说我还以为是那个渔夫在卖他的鱼呢。啊，然后就叫他们做导师，叫你们收500个比丘来。然后佛陀一问他们到底怎么事，然后就说哦，我们在交换啊，互相问候啊。我说我还以为你们在卖像卖鱼呢，对，你们走开离开，你们不能够跟我住在一起。哦，当佛陀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们就走了。然后这时呢，这家族的那些人，家族骂现在家族骂的这家族的人，就快快的跑来跟佛陀说，他们就说。这个种子的比喻哦，还有这个小牛的比喻哦，哇，如果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呢，你需要浇水，你需要照顾的话，要不然它长多壮成长，如果没有的话它不知道就掉一小块死掉，然后如果是小小的牛啊，它依靠妈妈，妈妈不能够舍去那个孩子啊，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死掉了。这些金比丘，很多是金比丘，如果你没有照顾他们呢，没有给他们机会呢，可能他就那个他们的心就会转变，哦，就会转变，可能就会从佛法中掉出去，哦，所以释迦牟尼的在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然后那个达摩含巴帝啊，请佛转法轮，然后达摩那个梵天也下来，也跟佛陀这么说，也是用这两个比喻。这时候佛陀就看着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啊。当我把这500个比丘叫他们走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他说：“佛陀现在要不怎么都不做了，无为了，你要安住在当下的那个清安的那个那种中安住的法。那我也学佛陀了，我就也不要做什么了，我就无为了，安住在当下的这个那个体界法界，停止，不再说。”以后你再也不能够这么想。然后我可以转向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当我叫这500个比丘离开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然后目犍连尊者就说：“哦，我想，佛陀现在无为啊，也要安住在当下的那个法的喜悦了。那舍利弗和我将会照顾这些僧团的。好，说得好，善说。”所以你想，佛陀当他叫这500个比丘走的时候，佛陀是没有慈悲吗？不是的，佛陀有慈悲的。如果佛陀没有慈悲，佛陀就不会赞叹目犍连尊者的做法的思维了。佛陀禁止舍利弗尊者不要这样子想，说目犍连尊者的想法才是正确的。这证明了佛陀对弟子的爱心的慈悲心。所以这里要明白，哦，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对老师真的有信心，不管老师对你用什么方法，你还是会好好的把那个东西用上，那你就有进步。所以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慈悲，如我们佛号禅师开始乌仁老大开始他们给你人的慈悲，那你就很容易，你的心已经有了慈悲的心灵，那你就很容易向佛慈悲了，那心就很容易发出来，你也能够感动到别人的慈悲。可是慈悲的表现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一种，所以这个信心要求、我想到现在你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感觉，这个如理作依不能够独立存在的，这个如理作依跟其他的经佛其他的善法是相关的，连贯在一起的。那在这里我们要说了，你不能够在表面上了解经典来引经据典来如果你要了解这一点，你要深入经典，融会贯通，你才能够明白。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够引经据典一个一个来证明这个证明。可是，你可以从禅修上简单的运用而得到进步，这是可以的。就像你禅修得到进步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其所以然，你只要看看经典里面有没有这些根据、蛛丝马迹这些，或者是什么，那你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 可是先把这个放把用上去，用上去，用经验，让你的经验告诉你先，不要怀疑。你要等到引进这点都讲到完了，你才要去尝试，那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是短短的时间，我没有时间跟你引进这点。可是你经常是看到的效果，如果你不明白它怎么操作，那我们再教你怎么样去发现到它的原理，这是有方法。而且如果你要在文字上引进这点，也是有方法。所以这些如果你要找根据要引进去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只能够简单告诉你，你可以在缘起啊、法趣论里面的，还有一些经典的主旨里面的，先领悟到这些，可以发现到这些。为什么这个如理作意跟其他的法连贯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只能够告诉你怎么用，怎么用。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对，请你们去尝试一下。见了教，在长久上见教过后呢，我们有机会，未来有机会，我们如果有再见面，那我们再谈一谈，怎么样的，它的原理是如何，它如何的运作，还有其方法。那简单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吧？两句话就讲完了。你多做心，如果要亲自去印证取证的话呢，你多做心，净念处和法念处。这两个念珠是非常有力，当然受念珠、摄念珠也有关系，可是最强的直接牵涉到这一切的是心念珠和法念珠。哦，就是这样。哦，如果以后要详细讲一些，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很简单的。这是六双呢，六双就是心锁了啊，就是几个十二个心锁，跟我们的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那个能够加强你的如理作意，而且会给你那个心很强的。这个金色金锁全部是互相连贯的。那我们讲讲这个呢，这个有一点帮助。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身心安跟心性的。然后这个身是指金锁，就是我们心的那是种种的金锁。心是指心正，心是指心事的那个。对，简单就是心安了。然后筋块啊，真筋块跟筋筋块就是筋所的那个筋块字呢。然后柔软呢，真柔软筋的柔软的真色印筋色印真练的事业筋哦，真事业筋事业真练的筋练的真正直筋正直。简单讲就是六种啊，我们简单讲就是筋安筋块柔软事业练达和政治，所以记得啊，我们是六种经的组织啊。简单讲就是六经的组织，就是勤安、勤快、柔软的，然后那个事业，然后练达和政治。然后特别我们勤安你们都知道了，勤快你们也知道了，然后柔软就是很像那个水啊，水或者是像虚空一样，你能够你看。如果水不柔软的话，你这个杯子放进去它不能够包容它，因为水很柔软，你什么东西什么形状的东西放下去它就不能够可以的。对，像水一样的或者是像虚空一样就可以了。然后色业就是很像就是精神实业练吧，实业就是说它的显现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精的精色精所啊，它能够对，柔软就刚才讲那个柔软是指向了，我们再讲的是色业就是那个心呢，心的心所可以拿一个目标啊，像水一样，你看，当然水也有它有那个特性啊，也有那个色业性的所以柔软跟色业这些是常常一起来的，一个善法升起带起其他的善法，这点要知道，这六双很重要的，然后正直呢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正直的时候就是不拐弯的。那个心很正直的接受指示，很正直的去把心去实现那个指示。然后那个练达刚才讲的练达是健康的，心要健康的。那么有我们法语里面法语的经文里面有讲到的，就是不要没有信心啊，你没有信仰的人那个心不健康的，还有要信仰，还有等等的素质能够加强你的心，拥有心健康的哦。那么正直讲的正直，记得不管我讲，并不是说我讲话很直的哦，我这样子讲你就是这样子讲你哦，然后刺伤很多人，那个不一定，你不一定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正直，哦，有些说正直有一种柔软，有一种客气，有一种一个善巧，也是并不表示你没有正直。像我们的导师魏华达，
不他也常常教我，他说你教他的时候，你要有些时候要换个方式跟他们讲，他们的心就不会就会欢喜，不会受伤，那么他们就会很欢喜。啊，这里我比较缺乏，所以我就哎，我问他怎么办呢？要怎么教啊他们呢？就说怎么教，他就告诉我，你不需要直接说，你就说你这样子啊，这个当会娃他这样子教导我的时候呢，并不表示他的心不正直哦，他是因为心很柔软，很有慈悲心，他才这么讲啊，因为。对，所以正直并不表示你要直接伤人哦。正直有些时候，只要你的心是正直的、坦荡的、光明的，那就是正直。即使是你用很上脚、很柔软、很外交的方式，可是你还是正直。可是如果你不正直，你的心是拐弯的，即使是你装成很直接，装成伤人、装成伤人，可是你伤了很多人，你还是拐弯的。因为那个心是不正直的，只是讲每个人认为你正直，这也是不对的。你要人家说你正直，那也是不对的。哦，那个心有些好像变狡猾起来了，对，喜欢这个正直是指心境，不是真正的什么要怎样的显示，不是你一显，你要显示正直已经不正直了，正直是一种自然。讲到这个又对，没有错呢，我们里面还有这些意义呢，再深入，其实也未必需要很深入的讨论。只要你的心倾向于这六双的那个心的心的状态呢，很快的，这六双的数字就在你心里浮现。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强的放巧呢，就是很根本的方法，就是放下那个我。放下我是什么呢？放下我见我执我慢，这个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自我啊，这是佛陀很强调的。我们也不会往大里想的，我们也很强调也记得，所以这个要记得。所以当你那个我放下的时候，心就真的有那个我，心不会真的。对，放下那个我的时候心就很真，当心很真的时候，这六方自然就出现了。即使是你没有刻意去培养，它也自然的出现，很容易。所以这六方我们禅宗特别强调，它是对修定很有帮助，当然对修慧也有帮助。尤其是有些人看过去式的时候，如果心缺乏这六方，看看这个是盘起来，盘了这一次，后来我们就给他一个指示，调整一下，过后看很多次都看到了，一下子就看到了。对，关照你这个的，关照你这个。然后有天你们在关注当中，叫你们轻快一点、爽快一点、开心一点，那就看倒下倒下，不要蜻蜓点水。当我们老是用那个蜻蜓点水，蜻蜓点水特别蜻蜓点水，其实要讲的就是真的爽哈。所以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我就用蜻蜓点水这个名词来给你提醒、提醒你们哈。蜻蜓点水要讲的就是真的爽哈，也爽，就爽。比如你们大家都能够在成就上最有效率的奋斗，最有效率的进步。当然有些人还是比较上的，就是如果你的心柔软，解脱法的作用，那很快的你的成就会快速的进步。我们只希望你终极，终极就是以中道平衡的极点，平衡的发挥的最好，就是说你能够做到最有效率的奋斗，那就好。不要逼，不要去跟人家讲，得记得这一点。对导师来说，只要你发挥的最好，那就是最好的，最有效率。其实如果你进步了，可是如果你又把你的潜质发挥出来，导师还要继续推动你。可是如果你进步很慢，可是你已经把自己发挥的最好了，对导师来说，你还是一个非常值得赞叹的学生。对，那对你来说，你可以说问题无愧了。对，要做到这一点哦。说我们祝福你们，那希望你们更能够快快的，尤其是还没有得到禅定的呢，希望你们快快的最有效率的啊，不要逼快了，最有效率的早日体现到出禅，又有了出禅上师禅定容易，然后往后去观禅就容易了，希望你们早日能够好好的发挥，希望你们最好最好。最好
You don't want to
Thank you.